姊妹平安。很多年前，有一天早上，当我回到教会的时候，就看见我们门口，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大铁箱放我们的垃圾，我们就把一袋一袋的垃圾放到街上边旁边等市政府来收。那个时候有几个大海鸥，他们就撕开了我们的垃圾袋，把废物都遍满了一地，所以呢我就拿出一个扫子，然后呢就把它清理。在那个时间呢，就来了一个人，他就讲普通话的，他就问我，他说这是教会吗？我说是呢。他说你们有圣经卖吗？我说有啊，你等一等，等我先清理了这个地方啊。他就很主动的就替我一同的打扫那个地方，然后我就开始和他谈。原来他是一个信主的人，他讲普通话，他来了美国三个月的时间他都在找一个教会然后在路上边他就看到我们教会的招牌来到唐人街，而且呢就碰到一个牧师在打扫所以呢他就和我谈起来我就说你是哪里来了，他都告诉我他的老家，然后我就问他你的家都好吗，他突然间就流下泪来。我说我讲错什么吗？没有什么吗？他说没有，我来了美国三个月都没有哭过，现在你一问我的家我就想家了，我就哭起来我就告诉他其实你不是孤单的，我在30年前我在到美国的时候头几个月我也是很兴奋，因为有很多新的东西我就看到，但是在过第一个年的时间，我们中国人新年的时间，我也很孤单，我也想家，我也哭起来了，我们都有同感我们在美国居住的人，我们常常都有一个何处是吾家的一个感觉。我相信无论留在这里多久了，好像我已经来了30多年还是不能够完全的除去，特别是我们的父母亲还在亚洲家乡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心里边很矛盾，究竟我们怎么样实行孝道了当我们的父母身体还好的时候，我们2年3年回去一次还可以，但是当父母有一天他们生病，在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游子在外，我们是愿住心肠，在他们重病的时候，在要奔丧的时候才回去呢，还是我们应该回去几年和他过最后的几年呢？这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一个问题情况和考量的因素也是因人而异没有一个方程式的，但是却说明了我们一点，就是我们做移民的，我们和家乡关系这个微妙的一个关系，我们是入籍了，我们是美国人，但是我们身上还是带着中国人的血，所以呢通常都有一个矛盾的一件心情。在今天我们读的希伯来书11章，圣经也是谈到家乡的问题，不过圣经在这里讲的不是地上的家乡，而是一个更美的一个家乡，天上的一个家乡。但是如果我们看刚才我们念的一段圣经，圣经在讨论那个天上的更美的家乡之前呢，为了帮助我们在地上我们信徒的角色，就提出了三个身份，我们在地上的信徒的三个身份我们来看一看。在谈到更美家乡之前，圣经提到三个不同的身份，第一个就是在异地居住的异乡客，异乡客。 圣经用亚伯拉罕的例子来讲明这个意思。我们如果看第八节到第九节，就讲到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当时繁华的米索布大毕大米亚平原，就去到迦南地，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发的一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的地方，要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属于神的子民，和向当地的人来见证耶和华的慈爱。圣经就形容这个亚伯拉罕，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到那里去，不过因为他凭着信在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租住在帐篷里边。然后我们看到他到了那个地方，名义上就是神应许给他的地方，但是这只是上帝和亚伯拉罕中间他们两个的理解，当地人啊完全不承认，完全不认同这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地方，以致到亚伯拉罕住在迦南的地方，在外国人中间居住，那些人对他好听一点就是客人啊，不好听一点呢就是外国人，或者是他是异乡人。因为圣经形容我刚才讲到的三个身份用了三个不同的希腊文所以为了了解他们的意义，我特别的就看了希腊文的圣经，也是查了考了一些希腊文的字典来了解他们三个很接近的名词，但是呢却是不同的一个名词。我就看看这个异乡客是什么一回事。原来在这里异地居住做客的意思，主要就是在外国居住的非公民，英文就是 resident alien。 那如果我们中间懂一点英语的，我们都可能知道其实这就是美国形容我们还没有入职之前所有人都叫做 resident alien， 这是法律上的一个名称。中文呢可以翻成合法居民，或者叫普通我们说是绿卡的居民。那到了今天，我们看到公民和居民之间呢他得到的福利越来越不同了公民有，但是居民呢暂时没有。但是呢合法的居民还是有相当的权利。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亚伯拉罕的时代，甚至希伯来书的时代，就是耶稣基督的时代，作为一个在外国居住的非公民是十分缺乏权利的，甚至是不被信任的，被排挤的。但是圣经却是用这个名词来形容我们信徒，有什么含义呢？是要提醒我们，我们是天上的公民，我们不是世俗的公民，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不能够享受世俗的一些权利。这好像美国看到非公民，他们容许他居住在这里，但是呢，有一些权利是不能够享受的。如果大家留意第八节就是这个身份是蒙召而得的。换句话来讲，神呼召我们要过一个放弃权利的一个生活方法，或者是没有太多权利的一个生活的方法。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神呼召我们要做一个放弃权利的一个人。我们都知道年轻人呢到了一个年龄，他们就凡事都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可以。有一个年轻人，他在成长的时候，他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长大， 父母给他很大的约束，不能够怎样，不能够那样。所以呢，他就问他的父母，为什么人人都可以这样做？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吸烟，不可以饮酒，不可以看成人的电影？为什么总是不能够？他的父母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他，就说，因为你是一个信耶稣的人。那这句话呢，如果没有道理的一些分析，没有背后的一些道理，我不知道有多大的说服力，大概没有什么说服力，那个年轻人可能不接受。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这句话是蛮合乎圣经的，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看到他从出生开始就过一个放弃权力的生活，他本来与上帝同等的，但是他变成了一个普通人，不但是变成了一个普通人，变成了一个罪人，一个奴仆。不但是作为一个罪人，一个奴仆，还要钉在十字架上边，他没有什么权利权柄。我们知道保罗也是被顺道死亡的，但是保罗呢，他就很痛快，就是啃头就死了，因为他是罗马的公民，耶稣基督是他的主，但是耶稣基督还不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他要钉在十字架上边几个钟头才能够死亡。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出生开始就过一个放弃权力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身份，我们是异乡客的身份，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我们也要学习放弃世上的权力，因为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然后第二个身份，给我们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客旅。十三节，这些人就是古代的伟人，是传出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看见，而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客旅这个名词呢，在马太福音25章出现过很多次，就讲到耶稣基督称赞那些义人，他们接待客旅，留他们在家里边能够住在那里。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行路者的意思，就是旅行者的一个意思。我们都有旅行的经验，我们出外旅行的经验，通常有一些常常出外的人都告诉我们，有经验的旅行的人呢，和没有经验旅行的人呢，很不同的。没有经验旅行的人呢，就带很多的行李啊，这些我的爸爸常常告诉我，他说，你不要看那个背包怎么轻啊，它是棉花也可以变成石头啊，就是当你背它很久的时候，就越来越重。所以没有经验的旅行者呢，他们就很多东西的这。使自己很疲累，但是有经验的旅行者，他就说旅行的时候行李要简单，我们穿的衣服要随便，我们对各种的要求要降低，不要出去呢投诉这样什么这样，要降低才能够我们有一个愉快的行程。所以这就是弟兄姊妹给我们看到基督徒的一个写照。旅客这个给我们的启发，就是我们需要亲身的能够跟随主。圣经我们都知道是世界上边销量最多的一本书，但是另外有一本书呢，常常都是世界上边销量最多的头五名，这就是本人约翰 John Bunyan 所写的天路历程。我不知道有多少的弟兄姊妹看过，如果你没有看过，你应该看一看。 这本书为什么受欢迎呢？是因为它很贴切地形容了基督徒在世界上边的生活，就是走一条回天家的一条道路。在这个道路上边呢，就遇到各样的困难，然后也有各样的解决的方法。所以圣经形容我们是天路客，或者是旅客，我们就不要被太多的东西享受缠绕，以致我们不能够亲身的赏路。很多年前我在出信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电影，到今天呢还是感受很深，在今天呢还是成为我的提醒。他是说到有一个年轻人，他就信主了，信主之后就很快乐，就背上一个简单的一个背包，就走这个天家的路。路上边有很多和他一样一穷二白的一些人呢、啊，就是只有一个背包一同的走，好快乐，有交通，有分享。但是哪一条路呢，就比较长啊，天家的路很长啊，所以呢他就觉得走得很辛苦。在这个时间旁边来到有一个人搭住一个脚打车自行车就在他旁边飞快的过去。他就说哎，这个主意很好啊，就是走路这么辛苦啊，就是于是呢他就千方百计就弄来一个脚打车，然后呢他就走这个天家的路了。当然当他开那个脚踏车的时候，旁边的人就少了很多因为其他都是步行的但是呢还有几个都是同样的，所以他们路上还有一些朋友，还有几个在一边谈一天一边就是走这个天家的路。但是他慢慢的发觉到脚踏车是比步行快，但是想拨的时候好辛苦啊，所以呢他就说哎，这个怎么办。在这个时间突然间有一个摩托车在他旁边嘣就走过了，他就说哎，这个好主意。于是呢他千方百计就弄来一个摩托车，然后呢他就走这个天家的路了，好愉快。但是他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了，摩托车也是嘣嘣嘣嘣嘣，就是也听不到旁边的人讲什么，所以呢他就开始一个人，但是也很享受，无论是上坡下坡他都走得很愉快。但是慢慢呢他就觉得哦，这个摩托车是蛮好，但是太阳出来晒得要命，下雨也是没有遮挡。在这个时间他就突然间有人开着一个小房车在他旁边就过去。他说哎，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呢他就千方百计就弄来一个小房车就开了。但是呢在这个时间他旁边的人就根本没有了，每个人都在他的小房车里边也不知道，就交交手就好了，也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就听不到了。这个故事长话短说，这个弟兄他的车越换越大，旁边的朋友越来越少，车上里边的行李越来越多，终于有一天看见天家了他就好欢喜的要开进去。但是主耶稣说引到天家的路是窄的，门是小的，所以呢他的车根本开不上去，根本开不进去。这个故事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当我们做一个客旅轻轻的想路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在我们旁边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当我们追求脚踏车摩托车自行车的时候，旁边的朋友越来越少了，然后到天家就看见根本开不进去。 弟兄姊妹在这个客旅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我们是不是一个聪明的客旅了。不过客旅虽然是给人一个居无定所的一个感觉，但是也有一个意思，就是有目的地的。做一个旅客虽然居无定所，离开家庭，但是他有目的地的，他要去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也是知道我们去那里的一群，因为我们知道去那里，所以我们就选择一个轻便的一个生活的方法。然后圣经提到信徒在世界上边第三个身份，第一个就是异乡客，第二个就是客旅行路者的意思，然后圣经第三个形容就寄居的，也是出现在十三节。寄居这个希腊名词主要的意思是暂时居住的意思，不是长远居住，是暂时住在那里的。很多年前我们教会派出一个短宣队，是帮年轻人去参加到南美的地方去传福音，里边的大部分就是十来二十岁的年轻人。到达目的地之后，那个领队发现住房的情况、食物的情况都很差，比想象中差很多。他就恐怕这个娇生惯养的一般年轻人呢，他们受不了。但是两个礼拜的短宣很快的过去了，检讨的时候，那这个领队没有听到投诉，而且呢，一般人年轻人表现得很成熟，领队就问他们：“你们不觉得很苦吗？这两个礼拜你们不觉得不习惯吗？”一个年轻人就说：“没有，算不到什么，两个礼拜而已，暂时而已，我们可以忍受。反而啊，总之我们有回家的盼望，我们就觉得算不了什么，两个礼拜好快过去啊！而且呢，这个经验啊，让我们更加欣赏我们自己的家。”又有一年，也是派出一个短宣队，参加的也是年轻人。哦，这一次啊，住房吃的东西都很好，工作量也不多。但是年轻人投诉了，他们投诉：“哦，太舒服了，不像宣教，我们来宣教的，不是来度假的。这样的短宣我们不喜欢。”啊，会那这两个经验，就是发生在我们教会的一个经验。为什么这些娇生惯养的年轻人能够忍受那些艰苦的生活呢？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暂时的，两个礼拜而已。当圣经提到寄居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暂时居住的意思。给我们的一个启发，就是我们应该有同样的观念看来看我们的人生。不过呢，圣经在这里的观念不是两个星期，而是我们世界上几十年的生命。但是这几十年的生命，彼此我们永远的生命也是一个暂时而已。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常常能够用寄居的角度来看我们世间的生命、世间的事物的时候，就能够看破了很多东西，看通了很多问题，除去了很多的苦恼。会那一点异乡下三个圣经形容我们在地上的身份，异乡客主要就启发我们，我们要过一个放弃权力的一个生活。客旅是鼓励我们轻轻的、轻声的赏路，不要被绑住。寄居的就是要提醒我们面前的困难 面前的什么苦痛是暂时的，我们仰望的是永恒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白的，这是圣经提醒我们做异乡客旅寄居的最大的目的，不是要创造一般撼破红尘的一般出家人不管这个世界的一般基督徒。圣经在这里提出来的最大的目的是要提醒我们把我们的眼睛往上边仰望更美的家乡，要提醒我们唯有到了那个更美家乡的时候，我们客旅的那个身份才能够结束。所以第十四节就是说说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可以有回去的机会，但是他们却善悟一个更美的家乡。有一个神学家他被人问为什么苦难存在，为什么魔鬼存在，结果神学家就提供了一些答案，这是神学上边的一些标准的一些答案。但是在结论的时候他说，弟兄姊妹们，苦难的存在，魔鬼的存在，似乎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我觉得这个答案是蛮可以，但是你不一定认同。但是有一点我们应该可以肯定的，就是他们的存在就是指示我们这个世界不是落土，不是我们要长久在这里居住的一个地方，就引到我们仰望那个更美的家乡。希伯来书十一章在讲到我们基督徒三个身份之后，就讲出我们仰望的家乡更美的三个原因我们来简单的看一看。首先我们仰望天上的家乡比地上的家乡更美，是因为它是凭神的应许而立的。第九节，亚伯拉罕因着信就在所应许的之地做客。十三节再出现应许两个字，这个世界有很多应许结果都落空了我们的美国的总统初选好快就要进行了，在民主党共和党他们都要选出一个代表来做最后的总统选举，在那些过程里边那些不同的政客他们为了争取他的选票，他们很多的承诺很多的应许，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应许不一定兑现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总统他起初要选举的时候他也有一些应许但是到今天还没有兑现。唯有神的应许才是最可靠的应许，这在我们的经历里边我们已经得到证明，也在不同的信徒的身上我们看到证明。所以我们看的是上帝的应许，不是人给我们什么美丽世界的一个应许。然后第二方面，为什么那个天上的家乡是更美的，因为它是属于天上的，就是这么简单，更美的就是属于天上的。十六节，他们却善悟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自古以来，人类的追求和平，要建立一个乐土在世界上边，把天国建在人间。但是地上的和平，地上的乐土，比草还要弱。我们以为人类越来越文明越来越进步，我们就越憎恨战争嘛。但是我们看到世界两强大战，最大的战争 这是我们在我们生命里边发生的，就是在二十世纪发生的，所谓文明时代里边发生的。我们如果 看到恐怖分子，看他们的资料里边的、一些给我们看到了，他们的科技还没有成熟，但是他们已经计划要制造那些叫 污染的炸弹，把辐射性的、东西放在那个、炸弹、里边，当爆开的时候就污染那个地方的环境，几十年里边都不能够再让人居住。我们说这是唯恐世界不乱、要世界恐慌，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什么时间，是二十一世纪。人类越来越文明吗？但是他用他的科技来做更可怕的一些事。所以我们看到了天发的、那个病啊，天发已经被世卫组织宣布已经完全的除掉了，但是现在先进的国家又再一次来制造那些天发的疫苗，注射的疫苗，因为恐怕那些恐怖分子在拿到天发的一些、病毒就把它传播出去。这是什么时代？这是二十一世纪。刚才、姚弟兄祷告的时候两次他说这个世界问题多多，我们同意啊，这个世界问题多多。我们真是看到地上人要建立一个乐土真是不可靠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下一步怎么样走。有时候我也担心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我们把一个怎么样的世界留给他们，我也有一点担心。但是圣经在这里说，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仰望的家乡更美了？因为它是天上的家乡，不是地上人要建立的一个落土。第三方面，更美的家乡，为什么更美？因为它是永恒的，是神所预备的。十六节，因为他已经就是神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人类的城啊，无论是多么的美丽，都有没落的一天。在华美的背后，也有腐败的一边。我们看到上海吧，北京吧，广州吧，这些大城市华美，但是背后很多黑暗的事，很多腐败的事。什么才是一个更美的家乡呢？在希伯来书的时代，罗马帝国的首都是罗马城，是当代独一无二的一个城市，文化上边、人才上边、建筑上边都是居首的。但是在主后四百年，却被北欧没有文化的一些民族打破城门，就进里边毁坏。很多人不敢相信，为什么这么低等文化的人能够统治这个高等文化的罗马人，罗马城能够打进去了。当时很伟大的一个神学家奥古斯丁，他看到这件事，他也大为惊奇。后来他思想之后，他就写了一个世界名著，叫《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他的结论和希伯来书的结论一样，这是讲到人类建立那个城市，但是也亲手的撤掉这些城市，唯有上帝之城才是永远建立的城市。基督徒，我们善悟更美的家乡，不等于不管这个世界的事， 我们用过客的心态啊，就不为我们身处的环境去谋求幸福，不是这个意思。相反的，我们是动用更美家乡的盼望来改善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和启发这个世界对生命目标的一个选择，什么是更有意义的人生。当代有一个德国啊，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叫穆尔曼啊，就是穆尔曼，他提出一种神学叫希望神学，道理很简单，他的神学可圈可点，因为他是比较自由派的一种的神学。他强调基督教对社会的带来的建设的功用多于对社会带来救赎的一个功用啊，这是我们不能够认同的。但是有一点他是观察是正确的，他说基督教基督徒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我们有一个荣耀的将来的盼望，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荣耀将来的盼望那种力量能够将他们借到现在就活出来，活在当下的时候啊，这就是使这个人类更幸福的啊一个元素。所以他的神学就被称为希望神学，就是将来的盼望活在现在，就使我们现在的生命更丰富。那这一点我们还可以认同，不错，我们真是可以提早支取将来的盼望，更美的家乡，使我们现在的生命活得更精彩。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经常的彼此的提醒，我们的家我们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都是天路上边的旅客，我们愿不愿意背着一个简单的背包和其他一穷二白的基督徒一同走这个天家的道路了。我们放弃我们所谓开脚踏车开摩托车开这个小房车，就是为了我们要亲身的享路，我们是不是有这个的启发，有这个的看见呢？我们是客旅，我们在远方有一个目的地，每人的步伐不一样，有人走得快，有人走得慢，有人的命长一点，有的人的命短一点。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每过一天我们和这个目的地的距离就更近一天，这个是绝对肯定的。每过一天我们就靠近天家又近一天，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时日过去的时候，年纪老迈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把握的一个盼望。社会学家有一个观察，就是新移民的奋斗力和他们的冲劲通常都强，比当地的人更强，但是当他们安顿下来的时候，满足现状的时候，奋斗力就减弱了。新移民苦干啊，但是安顿下来了啊，就那个奋斗就不见了。举一个例子，日本啊，我在60年代的时候啊，看到日本在亚洲真是没有能够和他对抗的，无论是球类的运动、田径的运动、游泳的运动、体操的运动，连乒乓球这个中国这么领头的，他们都出了几个不能够对付的一些对手，亚洲之冠。但是我们看到从他们60年代到80年代他们的经济高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的那个运动方面就转弱下来了，就被其他的国家都追上了，特别是被中国去追上了。 那如果我们看这样的例子，我们也发觉到灵性方面也是一样。当我们了解到我们自己是客旅的身份的时候，我们的灵性就有一种奋发的一种力量。但是我们安顿下来了，我们就享受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力量减低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反省一下，弟兄姊妹，我们还是健步向前的天路客了，还是我们已经停顿下来不常移动的居民了？那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你在希伯来书给我们看到我们三个身份，都给我们三样的启发，也给我们三个原因看到天上的家乡更美。求你给我们在其中，我们都看到我们应该选择的生活的方法，我们怎么样在世上成为你的见证。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